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5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将在周末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在这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集体失语，社交平台加紧屏蔽相关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从5月10号起，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他们的关税从10%调升到25%。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商品，也将很快开征关税，税率为25%。星期一早上7:08，特朗普总统再次发推。推文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损失，贸易方面每年损失6000亿到8000亿美元。对中国贸易上，我们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抱歉，我们不再那样做了。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占据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主要版面。他的"三农"工作论述和纪念五四运动百年的讲话刚刚出版，他忙着绘制一带一路的新蓝图。他还抽空给普京打了电话，慰问俄罗斯客机紧急迫降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希望美国跟中国一道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去年开始，美国每增加一批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中国都会采取对等的反制。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加征关税的决定之后，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取消原定于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谈判，也可能会推迟，而且一直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副总理刘鹤有可能不参加谈判。不过，中国商务部星期二确认，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邀请，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会谈。中国商务部没有详细说明会谈的安排或者是讨论的议题。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指责中国违背贸易谈判协议承诺，称将如期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记者说，在过去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削弱了承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星期二将发布一份联邦公告，宣告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一些人士谨慎地希望，特朗普的威胁是为了迫使中国在最终的协议中让步更多。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团队仍在准备赴美磋商。路透社说，他的两名被缅甸以违反殖民时期制定的官方保密法而监禁的记者从监狱获释。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去年9月被判处7年的监禁，他们两人被捕前，在报道缅甸军方2017年8月在西北若开邦的残酷镇压，将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穿越边境进入邻国孟加拉。瓦隆和爵梭2017年12月在仰光的一家餐馆与两名警官见面，并被交予一叠文件之后被逮捕。他们两人在调查警察和军人在若开邦印丁村屠杀10名罗兴亚人的事件。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了10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欺骗巴基斯坦年轻女孩假结婚，然后在中国强迫他们卖淫。旁遮拉普邦的拉合尔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星期一告诉记者，其打击人口贩运小组也逮捕了卖淫团伙中的4名巴基斯坦同谋。联合国一份报告说，由于人类活动，100万个动物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always...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呀，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oh, ，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000 呢？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Oh, 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 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10,000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 ,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哎，但是我要给你1,000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10 grand 了，怎么样？
10 grand,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哎，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 grand,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丽华。
各位听众，今天丽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是$1,000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0,000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哦，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 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哎，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他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 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ow,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
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
Wait, 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的？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好，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主持婚礼吧。
That's why Carmen says John is missing the point. It means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what she said.
Oh, miss the point 就是没抓住重点，没说到点子上。Carmen 其实并不在乎找假猫王还是假的 Michael Jackson， 关键是啊，他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婚礼的形式。
I know, if we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you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or our honeymoon.
I do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Go to Las Vegas for your bachelor party.
Really? You won't be mad if I have a bachelor party in Las Vega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your bachelor party wherever you want. You will just need to find a new fiancé.
John 为了要说服 Carmen 开出了诱人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啊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那蜜月地点就随便 Carmen 挑。
Too bad Carmen says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对啊， Carmen 啊并不买账，
他还说 John 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办 Bachelor Party 新郎的告别单身派对那他就要和 John 说拜拜呢
What do you think, Winnie? Will this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只要 John 遵守婚姻的至尊法则我想他们肯定就不会离婚
What is that?
绝对服从老婆大人咯
But Carmen, when we got engaged, you said I could help plan the wedding.
Of course, honey. You can help me plan ou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Okay. Married life is going to be great.
So, Winnie, where do you think John and Carmen will get married?
看来啊，他们真的要在 Carmen 的家乡举行婚礼了。John 说，在他们 got engaged 订婚的时候。Carmen 还说让他帮忙策划婚礼呢。原来啊，这婚礼的大主意还是要 Carmen 来拿。
Sounds like Carmen wins. What kind of a wedding do you think they will have?
我们下次接着听就知道了。
Kat, I just can't get over the thought that my friends picked me as their bridesm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I was ugly.
Oh, come on. 你想太多了。I'm sure they ch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reliable, pretty, and close to them.
Oh, 真的吗?
Of course. Being a bridesmaid is not that easy. You have to help the bride stay in her best state, help troubleshoot any problems that may ruin the wedding, and in America, you also need to make a short speech at the reception dinner.
Huh? 伴娘还要在婚宴时致辞?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伴娘要帮着忙前忙后的张罗，得有责任心呢。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chose you. They trust you.
哎呀，这么说我就舒服多了。好吧，咱们继续来听节目《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 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Monica 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 Monica 说
That's right 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 007 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原来淡定的气场是这么练成的。
First, you have to fake it.
Yeah, you'll fool not only others, but also fool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这也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
Monica also said we should reveal as few emotions as possible.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装酷，这不就没有亲切感了吗？
I'm with you there. Being a business person is really intense.
没错，所以现在咱们轻松一下，去听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something smells good.
Well, I've prepared some steak today for the tailgating party I'm having.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 tailgating party, 可是我想知道Am I invited?
Of course you're invited, Yangchen. Yay! So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ailgating, Yangchen. Tailgating, T-A-I-L-G-A-T-I-N-G, is when football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football stadium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 host barbecue par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ame.
可是你说 tailgating party 是在比赛之前，比赛进行当中，还有比赛完了以后，那些 fans 还要不要进去看球啊？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he best thing about a tailgating party is you don't have to pay. You're outside. You're watching the game.
In the parking lot.
That's right. A lot of people, they just stay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ve got food and drinks. And the whole par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ar that they drive in.
So it's free.
Oh, yeah.
那为什么叫 tailgating party 呢?
The tail of the car.
Oh, 车尾巴。
Right. It's the end of the car. And usually we s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and...
Oh, 就是车尾派对。
We have our snacks and our barbecue and our drinks.
Yeah.
We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he TV and it's a big party. It's great. Well, just a minute, Yangchen. I need to go put my face paint on. Okay, I'm back.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You look like a clown. 你脸上得花花绿绿。
I'm not a clown, Yangchen. I am a fan.
What is that on your face?
I am a super fan.
Tailgate party sounds like fun. I've never been to such parties.
Really? My family likes to go to tailgate parties during football season. You should join us next time.
好啊，好啊。那我脸上画什么图案？要不然我画个京剧脸谱。
The Beijing opera mask is really cool, but for tailgate parties, we don't need to go that far. 画你喜欢球队的队标就可以了。
I see. That's gonna be so much fu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将在周末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在这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集体失语，社交媒体平台加紧屏蔽相关消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宣布，从5月10号起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商品也将很快开征关税，税率为 25%。 星期一早上7:08，特朗普总统再次发推，他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损失，贸易方面每年损失6000亿到8000亿美元，对中国贸易上我们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说，抱歉，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占据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主要版面，他的三农工作论述和纪念五四运动百年的讲话刚刚出版，他忙着绘制一带一路的新蓝图，他还抽空给普京打了电话，慰问俄罗斯客机紧急迫降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晚间发稿时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未引述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只是简短地报道了外交部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关税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希望美国跟中国一道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去年开始，美国每增加一批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中国都会采取对等的反制。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加征关税的决定之后，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取消原定于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谈判，也可能会推迟，而且一直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副总理刘鹤有可能不参加谈判。不过，中国商务部星期二确认，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的邀请，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没有详细的说明会谈安排或者讨论的议题。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指责中国违背贸易谈判协议承诺，称将如期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记者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他说，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星期二将发布一份联邦的公告，宣告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一些人士谨慎的希望，特朗普的威胁是为了迫使中国在最终的协议当中做出更多的让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团队仍在准备赴美磋商。路透社说，路透社两名被缅甸以违反殖民时期制定的官方保密法而监禁的记者从监狱获释。记者瓦隆和杰梭去年九月被判处7年监禁，他们两人被逮捕之前在报道缅甸军方2017年8月在西北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将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穿越边境进入邻国孟加拉。瓦隆和杰梭2017年12月在仰光的一家餐馆与两名警察见面，并被交予一叠文件之后被逮捕。他们两个人在调查警察和军人在若开邦印丁村屠杀10名罗兴亚人的事件。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了10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欺骗巴基斯坦年轻女孩假结婚，然后在中国强迫他们卖淫。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邦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星期一告诉记者，他们打击人口贩运小组也逮捕了卖淫团伙中的4名巴基斯坦同谋。联合国一份报告说，由于人类活动，100万个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很多在几十年内就将灭绝。这份星期一公布的报告采纳了几十个国家450名科研人员的研究。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五月六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与老挝领导人上星期签署了首份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与此同时呢，北京正筹备将于五月举办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华社发社评称，中国与亚洲国家已经携手踏上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征程。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是习近平早些年提出的概念，现在看来中共打算正式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以忧虑的目光注视北京推广中国方案的举动。国务院官员最近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美国各界的热烈讨论。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国际社会能有多大程度的认同？美中竞争是不是两种文明的对决？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美中贸易战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他又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起来，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和这个海军节青岛阅舰式之后呢，中国又一个大型主场外交将是五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但是官媒营造的这个声势夺人，称呢它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盛会。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胡平先生，这个习近平他先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呢是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等气魄和雄心呢，看来是非同小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他们葫芦里究竟是什么药啊？
在我看来，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其实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概念，他等于是扯出一面旗帜，向世人宣布。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主要是表明这个意思，至于他具体内容倒还在其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2015年习近平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这个建立7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2017年，中共2017年这个12月，中共和世界政党这个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很明确的阐述。他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啊，这话当然看起来很空泛。后来呢，他这段表述呢又写进了中共的党章，而且写进了这个修改过的这个宪法的序言中。他这个表述本身看起来很空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内容并不太重要啊。当然这里它主要涉及到这个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问题，还谈到了生态。在这其中呢，中共也提出有些具体的措施，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啊，还有孔子学院。也就是表示呢，要用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在其中呢，其实中共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 对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提出挑战，有这个与之分庭抗礼乃至今后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架势。另外在具体内容上呢，也确实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中国提出这个命运共同体，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而对于人权问题呢，就把它放在很低的地位，而且反对用人拿人权的问题去这个所谓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这些地方呢也表现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和这个普世价值的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总的来说，他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亮相的动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么一个姿态。
那么也可能这就是他以前说过的中国命运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呢，现在看来绝非仅仅是一个构想啊，习近平呢是要把它付诸实施。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与老挝领导人签署了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文件，据说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中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引燃成型，那么现在看来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引燃了，种种迹象是不是已经表明习近平已经开始公开向既定的国际秩序叫板，开始争做世界老大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记得这个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就是不挑战你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但是呢，这个话呢是以前说的，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说的话后来不算数。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这个比如，这个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主张这个没有讲好，比如说他去新加坡访问，他就说新加坡大学倡导人才不设墙、观念不设墙、思维不设墙、知识不设墙的无墙文化，他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进取和开放包容精神，是这个贵校和贵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刚上台的时候是想学新加坡的，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想让全世界学自己吧。所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过去说的话可能已经不作数了。那么今天来看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呢？其实我觉得很成问题，就是有可能是生存于一种自我营造的幻觉之中。这个情况跟毛泽东非常相似，这个当年法国的这个作家马尔罗就说过，他说毛泽东就是沉浸在他自己这个制造的幻想之中、幻觉之中。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访问了一趟欧洲，然后这个意大利也加入一带一路，希腊也加入，觉得好像这事儿有希望，然后又开了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万邦来朝，这个一下子心情就好了很多。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想继续营造这种幻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认真的来这个看待的，因为现在很现实。刚才我们谈到中美贸易战，这个又到了一个叫板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要看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文明对话的论坛还会开，然后高调还会唱。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在现有的这套指导路线的这个主使下还能走多久，这个内囊是不是已经进上来了就空了。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往后有很多伟大的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方案可能都难以实施。
嗯，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雄心呢不可谓不勃勃，这抱负呢也不可谓不远大，但是实际情况如何？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构建人类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一规划？国际社会能有几人赞同？亚洲又会有几个国家响应呢？
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又提出要召开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对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退让。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多，也就是在贸易战这个大形势之下，中共官方的很多说法实际上已经有所后退，比如像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这种说法就悄悄收起。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这种说法呢也在减少。那据我们了解呢，中国其实这个是派人跟向美国带话啊，就告诉美国那么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啊，中国还比不上。另外呢也谈到了，这也表示像这个美国等于是一种示弱啊，当然也是为了这个避开风头，也就是有鉴于在此前那种亮剑招致了这个各方面的不满，尤其是美国的不满，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你既然已经亮过剑了，你再收回去能够起到多大效果，那当然就非常可疑了啊。那么接下来谈现在要搞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对话，其实在亚洲以今天中国的情况，要在整个世界建立起它的这个主导地位固然是困难非常大，几乎不可能。那么你退而求其次，在亚洲建立它的这种主导地位困难也很大。那因为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在亚洲有很多国家对于中共的这种做法肯定是充满疑虑，而且要加以抵制的。比如说你东边的日本，南边的印度，那显然对于中共想在成为这个区域霸权是非常不满的，也非常提防的，而且也有相当的实力去抵制的。再说周围的什么，包括越南、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当然你像包括俄国，因为俄国毕竟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大国，他对亚洲的事务也是非常的关注。再说还有这个美国，这些各种力量加在一起，使得中国要在亚洲地区建立起它的区域的霸权，应该说困难也非常大。尽管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就是通过经济，包括它的所谓"一带一路"，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有了很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是他想由此而建立起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支配地、一种主导地位，这方面的难度我想它就非常大了。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短期内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好的，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呢，很多专家都是这样评论，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所以问题的关键呢，是目前的共产党中国是否具备成为世界中心或者是中心之一的这个硬实力和这个软实力。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先说硬实力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实力明显的不行。为什么呢？这个也是中国的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就是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啊，它本身就是思想控制，就是洗脑，就不提倡这个独立思考。所以这样的制度对于科技创新来讲是有重大障碍的。所以当然可能有一些创新，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在就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本土化。这个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比较直接的说法就是偷。那但这套东西它成不了你的硬实力。那再有，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现在大家最近前一段都在热议 中国造的这个航母到底有多大的实用性啊。现在最起码一点，现有的航母一个是从前苏联买的旧船，根本已经脱离这个时代了，哎，又仿造了一艘，现在的情况也不行，就是你现在的动力，你核动力问题还解决不了，你还要靠这个这种通用的燃料，这个燃油什么这套东西，我觉得它都没法进行长时间的远航，所以它的补给本身也会成问题。再有就是你现在招的这些丐帮，他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在军事上其实他形不成对你的支持，也没法形成像冷战时代就是华沙条约集团那样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军事组织来跟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来对抗这个东西现在我觉得这个实力也是不行，尽管说现在想尽各种办法在世界各地建一些这个基地这些基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中共整体的这个军事科技虽然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和发展，但是还没有办法和美国来竞争。
嗯，
第三个就是地战线过长，而且呢内部的结构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受到的严重冲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然后想通过一带一路打个时间差，然后争取到这个把自己给壮大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人民币市场，这套东西我觉得过于遥远，它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个呢是而且会由于你的各种的撒币和各种的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军事上的大规模的投入来这个就像前苏联搞军备竞赛那样，现在想跟世界第一大国也搞这样的竞赛，这个很可能从经济上也会拖垮自己。
嗯，
所以从这几点来讲，硬实力是不行的。那当然软实力就不用说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是一个野蛮透的体制，而且现在这个体制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这个解放，搞的这个东西说在体制内外都不得人心，然后你的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把你的这一套制度方案强加给全世界，形成一个这个所谓这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谁能够受得了？就是看一看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看一看香港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明白这套东西如果跟中国骗几个钱花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拿到这个中国这套模式拿到自己国家来用，我觉得在这些国家也会受到抵制的。谢谢，我先说这儿。
好的，我们来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李忠本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中共集权独裁者的皇帝的新衣，可见御用文人臆造手法。第一，模糊共产原教旨和封建皇权的区别；第二，纳粹国社专政理论包装成新威权理论；第三，一党独裁打扮为全民乃至全人类代表，从而取代普世价值；第四，其目的呢是将自己伪装成东方文明的代表，让人们忘记其屠杀罪恶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亡灵难以枚举。STGY007 什么共同体？就是搞团团伙伙，中共在国内反对团团伙伙，在国外拉帮结派，不过都是用钱来买兄弟，都是酒肉朋友，没钱的时候估计一个朋友都没有。加尼真他说，中共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与朝鲜 伊朗结盟在价值观上拒绝给自己的人民自由，并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等等，无论签署的贸易协议看起来是否平衡，只要中共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目的仍将驱动中共的政策与行为。我们看，无论习近平的计划是不是务实，美国呢却是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最近，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提法一出笼，就立刻引起了各界的热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是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呢？
关于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是最早出现在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的一本书，他就谈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实际上是西方的内战，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也是西方的产物。而冷战结束之后呢，他并不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人类就会走向大同。相反，他会认为人类还有冲突，而且今后的冲突呢，就反映成文明的冲突，它分成三大块，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另外是伊斯兰文明，还有是儒教文明啊。那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呢，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当然，对于这一点，我想那个我们中国人都很难苟同，因为中共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儒家的一个政权。你把中共治下的大陆也归为儒教文明，我想这个是确实说不过去的。你像马克思主义这一套啊，共产主义这一套啊，包括的列宁主义政党这些东西，都不是儒教文明的产物，而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再有呢，你按照所谓这个儒家文化圈，在这个儒家文化圈之内的这个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且不说包括这个香港、台湾，还有什么韩国呀、日本呐、越南呐、新加坡等等，你相比之下啊，中国大陆是最少儒教的，其他的地方的带有儒教色彩、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还要多一些，还要重一些。而那些地方都已经证明，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普世价值，完全可以这个建立起民主制度。因此呢，你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因此认为它是和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价值，这个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个价值，这种观点呢，这种立论呢是站不住的。当然，这里我觉得呢，对于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位官员提的这种说法，谈到中国文明是一种这个不同于一种非白人的文明，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提出，就认为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一些人呢担心，会不会出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呀等等。那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太重要。这个其实我认为主要反映出，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还是看不懂，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啊。因为人总是戴着观念的眼镜来看世界，他原来是戴着冷战的眼镜，戴着共产主义这套理论的眼镜去看中国，后来看现在中国现在不像那么回事情了，那他就于是就拿起另外一副眼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眼镜，中国所谓儒教文明的眼镜，他就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实际上他不了解中国，他是不清楚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了。你想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们得到外部信息都相当零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关于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得到的信息相当少，但是我们很快就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以后事态的这个发展也证明我们的评估大体上是正确的。可是到了这个本世纪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但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也知道是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为那里人们就是反专制，然后那个专制政权被打倒就会建立起自由民主。可是后来看来怎么事情不是那个样子呢？于是我们觉得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就不大看得懂了。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盘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